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4号，公元2011年3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藏历2137年西藏境外要闻回顾。下面请听藏历2137年西藏境外要闻回顾。藏历2137年是西藏流亡社区实施民主50周年纪念日，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以及藏民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藏民还积极参与和重视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大选，使得初选活动投票率大幅上升。另外，由于中国当局为全面实施汉化政策，剥夺藏民族语言使用权利，遭到流亡藏人的严厉斥责，并连续数月展开各种活动，声援西藏境内学生发起的保护母语活动。
去年3月，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就涉及2008年呈交给中国政府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民主席次自治建议上进行讨论，并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达赖喇嘛两位特使、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和前任部长等举行听证会。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案，指出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民主席次自治建议的文件将不予交由议会讨论，支持达赖喇嘛所做的任何决定。决议案还强调将强化议会议员水准，增进凝聚力，对以往过错深入反省，为全体西藏人民肩负责任做出实质贡献。此外，去年9月份召开的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修改了流亡藏人宪章，规定在原有的43名议员上在北美新增1名议员。
去年9月2号是西藏流亡社区实施民主50周年纪念日。印度、柬埔寨、克罗地亚、意大利、加拿大、冰岛、澳大利亚、南非、波兰、丹麦和罗马西亚等国家的20多名国会议员出席下，西藏人民议会在印度南部百乐果碑西藏难民社区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西藏人民议会向达赖喇嘛颁赠了金质奖章，感激达赖喇嘛尊者推动西藏流亡社区民主所做的贡献。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演讲稿中指出，尽管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已经进入全面成熟阶段。与会的世界各国议员发言强调，境内外全体藏人能够充分享受健全的民主体系，将有利于解决藏中问题，有利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去年8月26号到31号间，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在印度南部白拉古贝西藏难民社区召开，与会者就政治、民主、教育和卫生等方面进行讨论。闭幕会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表示，政治上会议支持和拥护西藏流亡政府实施的中间道路政策，这一共识增加了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工作信心。大会还要求不管坚持西藏独立立场还是主张中间道路，流亡社区的各团体要秉持包容和尊重，发挥团结力量。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西藏人民议会还就今后如何落实西藏全国大会的意见上召开了座谈会。
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大选初选活动于去年10月3号正式进行，初选中注册人数为79449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47000多名流亡藏人参加投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参选率约为60%。今年1月19号，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确定首席部长的正式候选人为3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正式候选人为94人。 其中三名首席部长的候选人分别为法学博士洛桑森哥、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部长智通登兹朗杰、前部长扎西王怼。94名议员候选人当中也包括6名志愿竞选者。这次西藏流亡社区的大选中出现前所未有的竞争，许多人志愿竞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通过发行小册、光碟等在民众当中开展游说活动，并亲赴各西藏难民社区介绍各自的工作计划，回答选民的问题。同样，民众当中对这次选举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和重视，参加投票和注册人数大幅上升，对候选人提出各种疑问。流亡社区的各民间组织和媒体举办多场辩论会，向选民介绍候选人。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正式选举活动将于本月20号进行。
去年5月4号是西藏玉树地震罹难者三七忌日，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按照西藏流亡政府指示统一举行默哀活动，并通过法会为死难者亡灵进行超度。当天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等都出席默哀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表示，灾区人民的愿望是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能访问灾区，安抚灾民。首席部长说，灾难中西藏境内藏人所表现的同甘共苦和凝聚精神值得赞扬。他还对中共政府和中国民众对西藏玉树灾区的支持表示赞赏和感谢。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西藏民间组织在地震罹难者忌日举行法会，成立了414玉树地震慈善基金会，并特别派遣四名成员于去年10月6号从达兰萨拉启程前往玉树地震灾区，利用两个月时间送去流亡藏人的捐款慰问灾民。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节目。去年8月9号，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西藏人民议会发表声明，对现被划入中国甘肃省的西藏甘南州舟曲县泥石流灾害造成特大人员伤亡表达沉痛的哀悼，并向有关家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0号，西藏流亡政府全体公务人员和民众在达兰萨拉举行法会，为洪灾遇难者进行祈祷。西藏人民议会就长期以来中共在当地掠夺矿产、砍伐森林和兴建大型水坝等行径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强调发生这一特大自然灾害与中共政府破坏西藏环境有关。
去年10月22号，15名西藏大学生突然闯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进行抗议，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停止在西藏新海地区推行以汉语为主的教学改革。10月25号，流亡藏人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致信，呼吁制止中共实施打压藏语政策。10月23号，27位流亡西藏作家向中共致函，要求尊重法律，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印度、瑞士、荷兰等地，流亡藏人发起全球性抗议，同行和支持西藏境内学生捍卫藏语的呼声。12月10号，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西藏人民议会一致谴责中共计划在西藏新海地区推行汉语授课方针，要求尊重藏语使用权。西藏母语继承协会通过表演话剧、纪念2月21号世界母语日等方式，呼吁境内外西藏人民说纯藏语，共同保护藏文。就读10年级的流亡西藏学生慈仁多吉和慈拉扎从今年1月30号开始在印度全国发起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挽救藏语活动。去年11月底，喜马拉雅佛教文化协会的代表同印度内政部秘书长取得联系，再次要求藏语列入印度官方语言之一。
今年2月14号，西藏独立活动人士达赖喇嘛侄子景密诺布在美国圣奥古斯丁展开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时被车撞，不幸遇难。西藏人民议会向其家属致函，表达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慰问。西藏人民议会指出，景密诺布继承父亲业绩，一直为西藏事业开展活动，最终自己的生命也在活动途中结束，因此对他的业绩致以崇高的敬意。西藏青年会为景密诺布举行哀悼，强调他的过世是西藏民族和国家的一大损失，并指出他的业绩必将载入史册。景密诺布的哥哥根格诺布和两个儿子登兹诺布和坚灿诺布继续完成了徒步活动，并强调虽然灾难已经发生，但他不可阻挡他们的家族继续完成已故家人塔兹仁波切和景密诺布遗愿的决心。
去年3月1号，西藏人民议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在2009年11月17号以所谓煽动分裂国家和破坏社会安全为罪名，对西藏甘孜州新隆县藏人白马以西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索南公保判处终生监禁；对仓旺嘉措判处16年有期徒刑。西藏人民议会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制止中共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随意对藏人进行宣判的悲惨问题。
去年5月28号，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在5月25号对参与2008年拉萨示威的苏纳次人判处死缓，并对扎西曲珍、格勇、真庸、泽翁牛麦和以细措木五人判处3年到7年有期徒刑。声明指出，2008年3月以来已有7人被判死刑，这不仅违背了向联合国所做的保障人权的承诺，而且违背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所谓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西藏青年会组织烛光集会，强调中共判处藏人死刑对西藏人民不会起到恐吓作用，相反会成为今后西藏自由斗争的新动力。
去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流亡藏人喇巴赤人从美国开始发起了摩托车周游全球营救西藏活动，跨越全球5大洲后，于去年10月28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宣告结束。期间他向世人表示，西藏人民正沦为中国的奴隶，在本土成为2等公民，并呼吁帮助扭转这一局势。11月12号中共举办广州亚运会时刻，西藏青年会从达兰萨拉西藏殉国英雄纪念碑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圣雄甘地陵墓间展开摩托车火炬传递活动，强调中共是刽子手，无权举办亚运会，西藏青年的未来就是要恢复西藏独立。去年中共主席胡锦涛、温家宝和贾庆林分别对美国、印度和欧洲进行访问时，流亡藏人发起大规模示威抗议中共镇压藏人。
去年7月5号，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大昭寺举行金瓶车亲仪式，确认第五世德出仁不庆转世灵童，并强调这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是非法和无效的。10月27号，西藏流亡政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坚决反对中共制定并执行所谓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强调这是企图切断藏传佛教师徒间的联系，完全是一种毁灭各寺院和宗教传承的举措。
去年12月10号，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呼吁达赖喇嘛请勿发表有关退休和半退休言论，继续承担西藏自由运动的领袖。当天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对诺贝尔委员会把2010年和平奖颁给中国作家刘晓波的决定表示完全赞赏，并向刘晓波为首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广大民众表达祝贺，谴责中共关押刘晓波使他无法前往挪威领奖。
去年12月10号，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呼吁达赖喇嘛勿发表有关退休和半退休言论， 继续承担西藏自由运动的领袖。当天，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对诺贝尔委员会把2010年和平奖颁给中国作家刘晓波，决定表示完全赞赏，并向刘晓波为首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广大民众表示祝贺，谴责中共关押刘晓波，使他无法前往挪威领奖。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